大家好，我是刘老师，不多废话，今天继续来聊超爽复仇剧《黑暗荣耀二》。本期依旧是全程高能，信息量爆炸，文东恩的复仇之舞终于即将达到高潮，接下来就让我们怀抱着兴奋与期待，看恶人如何坠入地狱，迎接黑暗荣耀的最终降临吧。上回说到，家里开教堂的画家李莎拉当众发毒蜂的视频被上传，变成了大众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气象主播 A 小姐的霸凌丑闻也在网上被曝光，一时间掀起了舆论风暴。大婶看着网友的评论很是开心，吃着蛋带着节奏说，这个气象主播 A 小姐一定是朴妍真。大家一看，哎，对，肯定是朴妍真，这舆论节奏一下就起飞了。话说大婶真的是好爱吃蛋，连 ID 都叫水煮蛋。李莎拉一夜之间就白了头发，别误会啊，朴的应该是为了破坏头发躲避毛发检验。李莎拉他爹和律师都劝他说，面对警方啊，一定要闭好你的嘴，毕竟是初犯，总有办法能解决。但是李莎拉显然不会乖乖听话啊。而全在郡那头也刚刚得知，原来监控录像根本没被格式化，是硬盘直接被调包了。就在此时，崔慧婷带着孙明悟的录音来找他，听完录音之后再结合监控的硬盘被调包，全在郡很快就意识到，这就是妍真把孙明悟给杀了呀，有了这个录音想把女儿给要回来，这还是难事吗？于是全在郡向崔慧婷发起了联手请求，问他愿不愿意来给自己和妍真的孩子当后妈。当然终极的目的还是为了录音，崔慧婷当下几乎没怎么犹豫就欣然接受了。之后他甚至还放生了自己过去好不容易才钓到的金龟婿，想当年他为了嫁豪门付出了多少心血呀，就这么给放生了，只能说呀他超爱呀。不过我个人还是觉着他这么选择未必都是因为爱全在郡，我认为更多的是想要向妍真宣战。在霸凌团里，他和孙明悟常年是下等人，现在他也想上流一回了。那么此时啊，复仇团的团员都在干啥呢？大婶那头这几天的日子呀过得相对还不错，老公醉心于勒索大业，没有功夫打人，所以大婶出门买东西甚至破天荒的涂了口红。他还跟商店的老板笑着说，我家那老头啊终于要改邪归正了，一副生活很幸福的模样。但实际上家暴男对妍真妈的勒索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两只狗一触即有。我猜大婶这么做那是有意在制造这种夫妻和睦的假象，就万一哪天她老公光当嘎了，大婶能顺利的把自己给摘出去。我的这个猜想从大婶一出商店就消失的笑容也可以得到一些印证。而周汝正这头明明已经开了整容诊所，却还是托朋友开了一张在职证明，为什么呢？他自己解释说是为了找工作，但是实际上这也是他在为自己的复仇计划铺路，具体是什么意思我们稍后再来解答。晚上周汝正偶遇何道英，二人下了一盘棋，都到了这个局面了，二人对彼此也没有啥好隐瞒的了，基本就是敞开天窗说亮话。何道英表示他不能理解周汝正的做法，他认为周汝正要真的是在乎珍惜东恩，就应该阻止他复仇，因为在他看来一直执着于这些已经发生而且无法改变的事，损失反而更大，可能这就是何道英所在的阶级以及天生的优越感让他无法共情理解受害者。而周汝正的回答我觉得非常精彩精准以及精确。
피해자들이잃어버린것중에되찾을수있는게몇개나된다고생각하세요나의영광과명예오직그것뿐이죠누군가는그걸용서로되찾고누군가는복수로되찾는거죠그걸찾아야만비로소원점이고그제야동훈후배의19살이시작되는거니까요。
大婶拿着尹素喜的八字去找神婆算命，结果发现这个神婆啊就是一个顺嘴胡咧咧的骗子，说尹素喜什么工作运不好，家人让他伤神这那的，还说要他小心被诈骗。
哎呦勇敢心的哟。
神婆说应该办一场大的法事帮尹素喜破解，不过当然了得花不少钱。大婶听罢一口答应，从神婆那嘎出来，大婶跟慌慌张张的妍真的妈撞了一个满怀。妍真妈掉落了一份文件，大婶余光瞥到正是她那个家暴男老公的资料，大婶意识到妍真妈可能终于要忍不住出手了。妍真妈此次来找神婆是希望神婆帮她一起对付家暴男，结果神婆却推三阻四不愿意，说做这种事啊会遭到神罚的。妍真妈听完那嘴巴子一咧，说真要是有神罚你早就该罚了。
보살님이그동안사주맺기로대준여자애들이몇인데，
原来之前我们猜测的玄学拉皮条猜对了，神婆确实会介绍自己的女信徒去跟男人睡觉。当然了，妍真妈既然知道这些内幕，想必也是脱不了干系。紧接着，大婶又继续给妍真打小报告，她告诉妍真，崔慧婷已经住进全在郡家里了。妍真闻讯赶来，见到了崔慧婷之后，那急了呱啦又是一顿强输出啊。不过崔慧婷现在手里边有录音呢，根本不怕妍真了，所以二人言语间的切磋那真是有来有回。隔天，崔慧婷去看望被暂时收监的李莎拉，当然 不是为了姐妹情啊，他是要告诉李莎拉，颜真霸凌的事儿虽然被爆了出来，但是热度却被你吸毒的新闻给盖过去了，而且今天还出了一个独家的特别报道，关于你之前办展览偷税漏税。这一手挑拨直接就激怒了李莎拉。李莎拉寻思啊，好你个颜真，你牛逼呀、啊，用老娘的黑料做公关手段是吧？你他妈拿我当微博玩呢？好，你做初一，那就别怪我做十五，你等我出去的啊。完了，颜真那头，之前他一直不配合警方调查，推来躲去的。后来警察崔东奎好不容易堵到了颜真，就问他10月19号晚上你人在哪儿？颜真当下只能撒谎说自己在录节目，然后扭脸继续找到黑警开始质问，说你到底是怎么办事的呀？黑警现在是也不装了，直接就说了，我告诉你实话吧，我就想退休了，我要润了，你们家吧，给我点钱，完了呢再给我买个房。颜真听完都懵了，寻思你凭啥呀？结果黑警说，就凭我手上有孙明悟的尸体。对，尸体我没处理，哎，你慌不慌？颜真慌啊，都快慌死了。但是黑警马上也要开荒了，因为警方发现了一具身份不明的尸体，就是孙明悟的。因为东恩觉着时机差不多了，于是便和周汝正联手将孙明悟的尸体处理好，指甲里边放入了之前从颜真的伤口处采集到的皮肤组织，将尸体放在了当年尹素喜坠楼的地方。东恩在复仇的路上可以说是步步为营，心思缜密，每一个细节每一种可能他都尽量的思考周全，但是唯独面对他妈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数会被打到措手不及。上一期我们知道东恩妈背地里边向学生的家长索要财物，那这样的情况下东恩这个老师也很难再当下去了，于是东恩干脆直接辞掉了工作。回到家后，东恩让他妈赶紧搬走。看着撒泼耍浑、口出恶言的母亲，听着铁盘上的烤肉滋滋作响，东恩灵魂深处的厌恶与多年来藏在内心深处的恐惧，此时就像潮水一般，一波一波的涌上心头。他强忍着泪水，逼着自己镇定，还试图让他妈明白，斩断他们母女二人情分的人是他妈，而不是他。可是东恩再怎么掏心掏肺都没有用，他妈根本都听不进去任何一句话。当他妈发现东恩害怕烤肉、怕火，突然就露出了邪恶可怕的笑，就像是抓住了东恩的弱点后的那种欣喜若狂。他不管不顾东恩崩溃的哭嚎，一边撕扯一边大喊说，不如我们母女俩就一起烧死在这儿吧。笑声尖锐刺耳，如厉鬼索命。明明是东恩人生中的加害者，可是却直到现在也毫无悔意，这样的妈还能叫人吗？只见东恩妈回首掀翻了烤炉，大火瞬间就烧了起来。这个老恶魔在火光的映射下鼓掌欢呼，东恩跪在地上，这个场面特别像是某种可怕的邪教仪式，看得让人生理性的不适。火势烧得又凶又猛，东恩几乎直不起腰，而老恶魔还在不断地对东恩施压，要东恩向他认错，求他原谅。而东恩也确实是开了口，只不过他说的是谢谢，就像之前他对颜真说谢谢一样，谢谢他们不断地用行动洗净东恩内心的愧疚与自责。这些人未来的人生无论结局有多悲惨，都是那四个大字，罪有应得。万幸的是，最后东恩的身体并没有因为他那疯癫的妈而受到伤害，而东恩也不会再继续忍耐和纵容。家里的监控将他妈纵火的全过程完整的记录了下来，再加上他妈本就疯癫的样子，各种角度都能证明东恩他妈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而东恩也确实亲手将他妈成功的送进了精神病院。
이건나만할수있는거야엄마내가엄마의유일한빛줄이니까
没错，既然血缘关系没办法说断就断，那么我也可以用这血缘对你回击，爽啊，爽死我了。孙明悟的尸体被警方发现，这对颜真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全在俊还借机以录音逼迫颜真，以达到他想抢走女儿的目的。为了稳住全在俊，颜真只能说，对对对，好好好，全听你的，我和女儿以后都是你的好大宝。对，我们颜真就是这么识时务知进退，永远不会精神内耗。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颜真好不容易搞定全在俊，结果一回家，李莎拉正虎视眈眈地等着他呢。
와예술이너무잘그린다이모문화생으로들어올래우리예술이약좋아해약
一心想要报复颜真的李莎拉刚一从警局出来就要找自己的旧手机，为啥呢？因为那里头有一段视频，一段足以揭露颜真丑陋嘴脸的视频。18年前被霸凌许久的尹素喜选择了退学，当时尹素喜以为只要自己逃离这群人渣就能安稳的生活，可是谁成想某一天在街上他居然又一次跟颜真等人偶遇了，而且还意外的撞衫了。这里可以注意一下他们三个女的的站位啊，李莎拉跟颜真挽着手，而崔慧婷独自在后头跟着。 他们几个人的关系地位从那时起就显而易见。李莎拉看见尹素喜之后就开始阴阳怪气儿，说呦呦呦，尹素喜跟颜真穿的一模一样，哎，你俩这根本就是好姐妹呀。当下颜真那股邪火腾楞就窜上来了，寻思你什么档次跟我穿一样的，于是开始当街对尹素喜实施霸凌，逼他脱衣服啥的。哪怕尹素喜已经说了对不起还说衣服是假的，颜真也依旧是不依不饶。而这次霸凌的全过程都被李莎拉给拍了下来。而颜真的老公何道英之前也已经看到了网上那封揭露颜真恶行的手写信，尽管他已经知道了颜真不是好人，但是一想到颜真的恶都已经到了杀过人的程度，内心还是无法不起波澜。他再次找到东恩，问他说信里写着女儿去补习班最后却从废弃的大楼坠楼而死是不是真的。这个答案其实不用东恩回答他也心知肚明。东恩还给了他尹素喜妈妈的住址，甚至连尹素喜的尸体在哪家医院都没有隐瞒，因为东恩知道想要何道英心甘情愿的离开颜真就得主打一个诚实直接。可是有一件事何道英想不通，就是如果东恩已经恨颜真到如此的地步，那为啥不伤害颜真的女儿呢？用软肋来复仇不是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吗？
하도영씨도고통스럽잖아요예술이는
这句话对何道英来讲基本就属于绝杀了。何道英问东恩，如果复仇成功你就会幸福吗？其实这句台词写得太精妙了，借何道英的傲慢之口引发观众一起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复仇就必须要有一个利己的目的吗？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那些施暴者他伤害他人的目的又是啥呢？东恩看着何道英缓缓地回答说，他希望自己会幸福，幸福到哪怕去死也心甘情愿。伴随着复仇的顺利推进，东恩的生活气氛也逐渐地开始有些放松了，尤其是在与周汝正相处的时候，看周汝正的备注东恩学妹，这每一个感叹号都是小狗尾巴在狂摇啊。完了他们俩现在甚至还有心思能开个小玩笑了。
이렇게자주뛰어요건강잘챙기네요
저좋아하는사람있다니까요
의사라그런가
사람잘못보셨다고요저진짜좋아하는사람있어요엄청예뻐요
안탈거면갈거예요
안갈거다알거든요말은그렇게해도저기요고객님잠깐만요
上一次何道英和全大俊不是来了一场爹王争霸赛吗？然后不就不欢而散了吗？最近全大俊又非要约何道英见个面，见面干啥呢？哎，他居然将19号的录音拷了一份给何道英，而且有一个与案件相关的非常重要的细节被全大俊给发现了，那就是
원래여기에그그립감좋은비싼술이한병딱있었는데근데딱그병만없네
他说的那瓶手感好的酒就是颜真当时用来击打孙明悟的凶器。全代俊说这么多无非就是想要告诉何道英颜真是杀人犯，但是我不会报警，条件就是你必须要离婚并且放弃孩子的抚养权，我们都不想孩子的妈妈变成杀人犯是吧。可是全代俊此时还不知道自己这回踢到的都不是铁板而是一块不锈钢板，本来这何道英就不怕威胁，现在你这话里话外的还老提孩子，他最在乎的就是孩子，你觉着他还能放过你？何道英的律师说，如果说这份录音被别人抢先曝光了，何道英这边就会遭受很大的打击。略加思索之后，何道英决定
영국아일랜드소도시로예술이보낼것좀알아봐주세요보좌도동행할겁니다
说这个孙明悟的尸体被警方给发现了，除了颜真闹心，一直同流合污的黑警也好不到哪去，所以他就想抓紧跑路。但是颜真妈却提出要跟黑警见一面，把之前那些烂糟的事都给了结一下。黑警没有拒绝，颜真妈在出发之前从保险箱里边拿出了一堆现金装进了袋子，而保险箱里边除了财物居然还有写着朴颜真三个字的名牌。对，这娘俩一共800个心眼子，颜真他妈占了799.5个。当初说会把名牌给销毁，实际上却是一留就是18年呢。那么颜真妈究竟要干嘛，我们很快就能知道了。在这天晚上大雨滂沱，大婶那个家暴男老公突然接到了电话，对面说自己要替颜真妈跑腿给他送钱。家暴男乐的是一蹦三尺高啊，寻思我这老些天的勒索真没白勒呀，爽啊。只见他立刻起身穿衣出门，咱就说这老犊子一瞅自己要发财了，临走前还特意告诉大婶这几天不回来了。你还别说这老犊子那嘴啊有时候还真灵。家暴男怀抱着期待赶往约定地点，并根据电话中的指示不断的换着位置，激动又兴奋。可是等着他的不是巨额财富，而是一场车祸。原来颜真妈之所以要见黑姐，就是要利用他。
그끝이나였나봐
무슨소리야갑자기
과실치사는집행유예지명백한증인이있으면더유리하고
没错，这些都是颜真妈故意安排的，她以为黑警跟家暴男是一伙的，所以就决定以这种方式一石二鸟，撞死勒索她的家暴男可以假装成市场意外，同时让黑警在旁边待着作为目击证人，而且颜真妈妈一直留着那个名牌也可以证明早在很久以前二人就已经暗中勾结，所以黑警想要自保的话就别无选择，只能帮他。你就听听这小算盘都打出花来了。
난무조건너물건들어줄거야그러니까수습해이건우리둘다죽던가둘다살던가둘중하나가영준아
过失致死，只要得到家属的谅解就问题不大，所以颜真妈在警局那是声泪俱下的道歉，这精湛的演技真是格外讽刺。大婶的那个家暴老公也终于就这样死于狗咬狗的闹剧之中，东恩做到了自己的承诺，帮大婶除掉老公，而且两个人的手上都没有沾到鲜血。当大婶亲眼看见自己的老公尸体之后，不禁脚下一软，尽管这个男人折磨了她那么久，让她无数次产生过杀人的念头，但如今当老公真的死掉，大婶的内心还是无法不动容，有惊恐有难过，但更多还有一种解脱与释怀。他颤抖着走出房门，瘫软在地，终于过去的生活结束了，噩梦也终于要醒了，他终于可以过上本以为下辈子才能过上的幸福生活了。大婶又哭又笑，就这段表演真的是太打动人了。完了之前不是有个人帮颜真妈打电话给家暴男吗，那个人就是神婆，神婆以为任务完成了就匆忙地跑回家，结果却发现东恩居然就跟在他身后。也许神未必就能洞察一切，但是东恩却将这些人的龌龊无耻全部都看在眼里，尽在掌握。而东恩这次找到神婆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他做。很快警察崔东奎找到东恩，问孙明悟已经死亡的事你听说了吗，东恩说没有，可是崔东奎还是各种追问。面对警察，东恩的态度总是非常的防备而且抵触，确实换我也抵触，你那么多人你都不去调查，就搁这围着东恩问来问去。东恩说该告诉你的我早就已经告诉你了，是你不相信。这一刻崔东奎也有点后背发凉，难道东恩之前说的都是真的，难道大名鼎鼎的气象主播朴妍真真的是杀人凶手。颜真接到通知去警局接他妈回家，结果他妈却说要去神婆那儿，说在那儿才比较安心。想要安心，哼，你想得美呀！神婆即将办一场盛大的法事，在法事上颜真得知原来自己妈妈撞死的正是大婶的老公，原来自己跟妈妈都中了圈套。但是还没等颜真缓过神来，神婆却突然转身了。
颜真아나야소희전화갔던윤소희나기억해。
很显然这是一场为尹素喜而办的法事，东恩要神婆做的就是演一场戏。那这场戏唱的是啥，唱的就是善恶到头终有报，举头三尺有神明。神婆假装成被尹素喜上身，足以让做过亏心事的颜真陷入恐惧。回想起那一天也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夜，颜真将尹素喜逼上了废弃大楼，羞辱打耳光逼他脱衣服，尹素喜苦苦的哀求道歉，颜真还是步步紧逼的将他逼到了楼顶的边缘，甚至用打火机去烧他的衣服，火很快就在毛衣上烧了起来。尹素喜慌乱的不知所措，只好扑向颜真，希望他能帮帮自己，而颜真却回手一推，就这样尹素喜最终坠楼身亡。而就在尹素喜坠楼的那一刻，东恩正在不远处看着退学申请发呆。事后颜真慌乱的逃跑寻求妈妈的帮助，而打火机却落在了现场，可是当时警方却并没有对这个打火机做 DNA 的检测，只是草率的将打火机视为死者本人的物品。神婆还在不断的对颜真进行着精神压迫，吓得颜真是浑身发抖，步步后退，就像当年楼顶上的尹素喜一样。颜真呢，一直作为加害者的你现在终于知道害怕了吗？接着法事现场越发的混乱，颜真终于忍不住转身逃跑，一阵大风吹来，有一张吹落的符字贴在了颜真妈的脸上，就像是封印着恶魔的符咒。东恩看着这一片狼藉，迎着风落下了眼泪。尹素喜，如果你真的在天有灵，那么看着坏人落荒而逃，你会不会有一丝欣慰呢？其实这一段编剧应该是很隐晦的表达了，在这场法事的后半程，尹素喜的在天之灵真的出现了。有几点佐证：一，虽然东恩之前跟神婆交代了一些信息，让神婆做法去吓唬颜真，但是后面神婆说出的一些话以及付出的一些场景，观众开了上帝视角是不会觉得意外的，但是在东恩的视角，他那个时候是还没获取那么详细的信息的。二是东恩的面部表情的细微的变化，当神婆说出了那些信息之后，东恩的神情里边是夹杂着震惊和不可置信的。三是东恩被微风拂过然后落泪，这更像是尹素喜大仇得报之后给予东恩的反馈。当然了，从我个人的角度，我并不喜欢这样的设定，如果真的有神灵，那么东恩这18年的付出又算是什么呢？东恩说自己的成功需要99%加1%，但是那1%由周汝正来填补，比由神灵来助力更容易让我接受。说回剧情，颜真找到了大婶，逼着她同意和解，而且又搬出来大婶的女儿来。可是大婶的女儿现在已经出国了，她已经没有软肋了。
우리주고받을게있지사모님 어떻게 말끝마다 남의 자식을 입에 올려? 엄마가 돼서? 나 덱 사진 엄청나게 가지고 있어. 그러니까 나 건들지 마.
而刚刚那一幕都被何道英尽收眼底。之前我们说过，黑警的手下有社会小弟，这些社会人平时也会帮颜真做事，何道英买通了这些小弟，所以才能精准的捕获颜真的动态。完了，何道英还提醒他们说，黑警好像已经准备变卖家产跑路了，希望你们心里边能有点数。这个提醒真是稳准狠，大伙看到后边就知道了。何道英说，我给你两条路，一，这是尹素喜妈妈的地址，你去道歉，二，咱俩散伙。很显然这个结果都不用猜，颜真就不可能道歉，所以何道英终于决定要起诉离婚。豪门婚姻面临破局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
하도영씨이제싱글이네요싫다진짜
失去了引以为傲的丈夫，这种打击对于颜真来说够吗？当然不够，马上还有更精彩的。李莎拉上传了颜真当年当街霸凌尹素喜的视频，接着跟崔慧婷也撕破了脸，说我告诉你，其实啊，我们中间最蠢的人不是孙明悟，是你，当时如果没有温东恩，你就会变成我们的玩弄对象。这段话深深地刺痛了崔慧婷，多年来她忍气吞声，换来的依旧是嘲讽与蔑视，她忍无可忍，即将爆发。如果说之前的手写信爆料还有奋力一洗的空间，那么当视频被上传，颜真完全是百口莫辩，很快他就变成了众人议论的对象，同事领导全都在追问。
하루하루가정말너무고달프네。
颜真也没有多解释，直接写了个辞职信，几个大字就结束了他体面的主播生涯。可是回家后，颜真却发现居然连女儿也已经看过了那个视频。之前东恩就说颜真的女儿会变成一个粉嫩嫩的直发器，如今一语成谶，颜真身上也终于出现了令他灼热疼痛的伤口。
엄마친구괴롭혔어뜨거운거몸에댔어승아가나무섭대나도엄마처럼자기괴롭힐거니
아니아니야예술아그건엄마가승아엄마만나서
엄마도나가나커서기상캐스터안할거야엄마는이제자랑스럽지않아
但此时的颜真依然没有束手就擒，他紧急地召开记者会，声泪俱下地说，我那个时候年轻不懂事，确实做出了霸凌他人的行为，我错了，但是我没杀人呢，我才是受害者啊。过去多年以来，死者的家属一直纠缠我，但是我刚刚已经报案并且起诉了。过去我跟死者曾经是朋友，其实死者是因为当时怀孕了才选择的自杀，我是为了保全他的名誉才一直不说呀，我多委屈，多深明大义呀。好家伙，要论恶心人，电视剧反派都得去找你虚心报个课呀。完了，卖完惨之后的颜真扭头就去参加了孙明悟的告别式了。毕竟你越躲越显得心虚，不如就直接面对。咱说孙明悟这个告别式啊，那是真精彩呀、啊，比顾里的生日宴还精彩。过去李莎拉曾经有一回嗑药给嗑嗨了，就跟孙明悟就发生了关系，孙明悟还拍了视频，而崔慧婷又恰好有孙明悟的平板，同时他又知道平板的密码是696969，所以现在为了报复，他就把这个视频给发了出来。李莎拉瞬间就暴怒，跟孙明悟上床对于他来说那是莫大的耻辱啊。那恰好此时颜真出现了，李莎拉就以为视频是颜真传的，上去一爪子就开始扯头发，外边那闪光灯咔咔一顿闪呢，这新八卦不就又来了吗？崔慧婷见状不仅不劝，还走过去火上浇油。
존나뭐대단한척들하더니한년은친구영상이나까고한년은그거덮자고죽은애임신이나까고
李莎拉反应过来了啊，原来自己的小视频是崔慧婷传的，于是当即转换目标，开始对崔慧婷发起进攻。崔慧婷哪能想到，那李莎拉发起疯来，不只是会做臀桥啊，她是真的能杀人呢。
남의아픔을기뻐하는자사탄을치워다남의고통을즐거워하는넌같은년심판받아야해
就这样，崔慧婷被李莎拉用扎头发的铅笔一笔封喉。解说第一季的时候我就说过，官方的海报上细节满满，全是重点，比如树上挂着有绿色的高跟鞋，有直发器，还有一根笔，这不笔就在这儿不就用上了吗？完了，那个警察崔东奎原本是要来告别室找颜真做调查的，结果刚一到就赶上了这个场面，当即就把行凶伤人的李莎拉给拿下了。不过在刚才的混乱之中，有一个人虽然表面上没参与混战，但是内心早就已经风起云涌了，那就是全在俊。他听到尹素喜死的时候，其实是怀了孕之后，竟然驱车找到了周汝正，说我知道尹素喜的尸体现在就在你们家开的医院，你们要干啥？是要做尸检吗？肚子里的东西也能检出来？周汝正听他这么问，就知道尹素喜肚子里的孩子一定是他的，这一点东恩之前都没想到，他还以为孩子是孙明悟的呢。殊不知那个当时在一旁打球看似不参与霸凌的人，其实背地里边也一样是个强奸他人的恶魔，真该死啊。经过了这一波，崔慧婷虽然保住了命，但是声带严重受损，以后可能也没有办法说话了。而全在俊觉着他已经 经没有啥利用价值了，就云淡风轻的决定将他抛弃，甚至还删除了平板里的录音。都怪崔慧婷之前太信任他，连平板的密码都告诉他了。再次被玩弄的崔慧婷崩溃至极，嚎啕大哭啊。而李莎拉也以杀人未遂嫌疑被移交法院审判，他爸也因为涉嫌贪污和偷税漏税被警方给带走调查。其实到这儿我们能够看出，如今这个局面虽然整体的框架是东恩搭建的，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这些人渣自己造成的，打败他们的都是他们灵魂深处的恶。东恩就像是催化剂，让他们彼此之间产生了可怕的化学反应，加快他们走向灭亡的脚步。东恩知道复仇的剑舞马上就要舞到最后一幕了，他可以孤身一人完成最后的华丽谢幕，在这之前他要处理好身边的事宜，所以就先去医院，想把之前尹素喜拖欠的尸体的保管费一次性缴清。结果发现何道英已经先一步缴清了，这哥们儿属实有点意思。接着东恩拜托大婶，让大婶帮自己遣散女校医、爆炸头姐妹等复仇者联盟成员。临别前大婶再次给了东恩几个鸡蛋，之前大婶也送过东恩鸡蛋，当时大婶还说了一些很阳光很积极的话，结果被东恩泼了冷水。但是这一次东恩却最终选择吃掉了这水煮蛋。当然复仇者联盟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员是东恩的特别感谢，那个人就是周汝正。前头我们也说了，周汝正也有自己的复仇计划，而他的复仇目标就是残忍杀害他爸的凶手。原本这个凶手就已经是犯下了诸多罪行的大人渣了，当时他被捕之后身受重伤，没有人愿意救他，只有周汝正他爸善良的老院长出手相救。
죄를묻는건법원이할일이고우린살려서법원으로보내야지누가여정이한테전화좀오늘저녁같이먹기로해서오는중일거야그냥집으로가라고라면먹지말라고。
而这个死变态就因为老院长的这句话对周汝正产生了兴趣好奇，他想知道这个幸福的儿子到底什么样。
아버지가주문올테니까웨슬스주여정선생님이나한테달려오라고했어。
没错，他就是为了这么离谱的理由杀害了无辜善良的老院长。如果没有这次意外，周汝正的人生将会有多幸福啊。而这个变态却丝毫没有悔过之心，在法庭上变态杀人犯完全就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他自得其乐的挠痒痒还笑，而这样的态度只会激发周汝正更大的恨意。韩国没有死刑，所以那个变态杀人犯的最终的结局再坏无非也就是在监狱度过一生，这对周汝正来说太便宜他了。而且这个变态在进监狱之后也会不断的给周汝正写信，言语之间疯狂的挑衅。周汝正的妈妈也看过信的内容，所以他才会理解儿子想要复仇的想法。周汝正办在职证明就是想要进入青山监狱为父报仇，但是最终他的面试却没有通过，这让他无比的痛苦。东恩能够理解周汝正的痛苦，因为他也曾在无意中发现过这些信，那一封封的信就比世界上最锋利的武器还要伤人，每一字每一句都搁在周汝正的心里。周汝正抽屉里那各式各样的刀具都赤裸裸地展现着周汝正内心的恨意。东恩曾经问过周汝正，如果我们不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相遇会不会不一样。周汝正当时回答不会，因为不管什么情况我都会爱上你。当时东恩主动抱上周汝正，他们从彼此的身上吸收着微薄的温暖，尽管二人都是如此的支离破碎。对于东恩来说，霸凌团现在一片狼藉，那是大快人心，但是还远远不够。东恩之前曾找过颜真妈，但是颜真妈跟颜真一行人一样，早就忘了有东恩这号人，也不记得自己曾经对他带来过多少的伤害。不过无所谓，东恩会有办法让他们重拾记忆。东恩对颜真妈说，我知道你设局杀了人，不过我可以不揭穿你，因为我更在乎的是你女儿当年的恶行，所以如果说你想自保的话，就拿你女儿的名牌给我，看看你愿不愿意为了自己而放弃女儿呢。
아주쉬운결정이겠지만어려운척고민해보세요마치모성이있는것처럼결정되면전화주세요。
而颜真妈也没有让东恩失望，这对母女那是一个比一个自私的。颜真妈到底还是把名牌给了东恩，而这一幕东恩自然也要让颜真亲眼看见，被最亲爱的家人出卖，这种滋味颜真值得好好品味一番。你不是说家人才是最大的加害者吗？那么如今感受如何呢？其实这个名牌根本就没法作为最有效的证据，因为这不是一开始就在命案现场找到的，而是在案发很久后找到的。
처음부터네어머니지원따윈필요없었어그저궁금했지박연진은어디까지버려질까이제답을알았네。
看完母女反目的戏码之后，东恩却突然收到了消息，得知尹素喜的妈妈晕倒了。到了医院后，医生却告诉了东恩一个他之前不知道的秘密，尹素喜妈妈的资料上备注着他是有监护人的，而这个人居然就是周汝正。当东恩深入追问才发现，这条资料上的备注竟然是在他与周汝正重逢之前就有的。
다알고있었어요일부러접근한거
没错，原来打从一开始，窦恩就是有意要主动接触周汝正的，而周汝正也是心照不宣，心甘情愿的配合着窦恩。二人面对面的看着对方，开始了世纪大坦白。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捋一下时间线，大致是这样的：早年尹素喜坠楼身亡之后，尹素喜的妈妈非常痛苦，不接受调查的结果，拒绝领回尸体。善良的老院长便私自做主，将尹素喜的尸体移入了冷柜，期待等到真相来临的那一天。2011年，窦恩与周汝正在医院相遇，窦恩的伤疤和匆忙离去的身影吸引了周汝正的注意，他跟在东恩身后，看着东恩在太平间外发呆。其实周汝正很早就知道尹素喜的尸体，后来他又偷看了东恩的学生证复印件，发现东恩跟尹素喜又是同年，于是猜测他们二人是不是朋友啊。而当时东恩从尹素喜妈妈那儿得知老院长意外去世的消息，他害怕尹素喜的尸体会从冷冻室被移出来。恰巧东恩查资料发现，原来自己那天在医院偶遇的男生就是老院长的儿子，于是便想故意接近他。而周汝正在进行了一些深入的了解之后，也大概猜测出东恩接近自己应该是因为自己的身份，可能有一些目的，不过周汝正也不排斥东恩的接近。就这样，二人彼此各怀秘密的相处，下棋日复一日。周汝正知道的真相越多，他就越清楚自己是文东恩拿来利用的绝佳人选，他愿意被利用。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突然有一天东恩居然毫无征兆的离开，不再利用自己了。他想知道到底是为啥。东恩解释说，
그러다깨달았죠피해자란이유로무슨마음을먹었던건가이사람도피해자였는데。
就这样，二人彼此坦白，周汝正还承诺要陪着东恩直到最后。那此时霸凌团的这些人的想法思维早就已经完全被东恩摸透了，所以东恩找到了崔慧婷，问他，你难道都不想报复吗？崔慧婷当然想，他想到发疯，所以东恩给了他一瓶足以让人致盲的玻璃清洁剂。全代俊的眼疾让他需要滴降眼压的药，而崔慧婷要做的就是将全代俊的眼药水给掉包，最终崔慧婷成功的做到了。但是大家不要以为瞎了就是全太俊最后的结局，想报复全太俊的可不止东恩一个呀。
你누구냐고왜그러는데이개새끼야
对，全代俊就这样被推进了水泥池，他的人生被埋进了纯粹的灰色之中，再也不用担心分辨不出颜色了。而且他到死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杀了自己。其实真凶很明显，就是何道英。这个男人下手真是稳准狠，为东恩送上了一次绝佳助攻，甚至连那个作恶多端的黑警也得到了他应有的报应。他发现手下的社会人小弟正在敲他的保险柜，小弟说呀，我们知道你要跑路，但是你跑之前总得给点这个遣散费吧。黑警上去一个耳刮子，说我遣散你个泡泡大茶壶啊，什么东西敢在这儿跟我狗叫。完了，大伙应该还记着之前黑警说过那句话吧，他说下雨天最适合埋尸，因为这样证据会被污染，而这一晚正好就在下雨。两个小弟谨记他的教诲，所以最终呢，黑警就这样被这两个小弟直接抡死。最后终于该轮到颜真了，被母亲出卖后的颜真精神基本濒临崩溃边缘。这时致命一击来了，他收到了一个视频，拍摄于全在俊店里的更衣室，而画面中赫然出现了他那天用于杀人的凶器，那个手感很好的酒瓶子。颜真立刻就冲向了服装店，结果一推门发现警察崔东奎已经先他一步到达了。颜真被当场抓获，连警方都觉着不合理，为啥凶器就会这样明晃晃的摆在现场呢？其中一个警察还问崔东奎，你是咋知道今天要来这儿呢？崔东奎说是因为收到了匿名的线报，很明显这一切都是东恩的安排。崔东奎找到东恩，问他认不认识颜真他妈，因为颜真妈最近卷入了一起车祸致人死亡的纠纷，虽然说像是单纯的意外，但是警方查了颜真妈的手机，发现她曾经被死者以你女儿杀过人而威胁恐吓。崔东奎之所以要跟东恩说这些，是因为他现在怀疑是东恩跟死者说过颜真杀过人，教唆死者以此去勒索颜真他妈。本来死者和东恩没有啥联系，但是死者的妻子也就是大婶，她跟东恩是有接触的呀。这一套推理啊，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了，可是东恩却一点也不在乎。
근데요형사님제가입이가벼워서아내든남편이든둘중누군가에게얘기했다고한들그게불법인가요
东恩当然不违法，但是颜真妈那边可就凉凉了。崔东奎告诉东恩，颜真妈现在已经被依法抓捕，以杀人罪送办。听到这句话，东恩的眼眶不禁泛红，他难掩内心的激动。这时崔东奎也直接挑明了，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东恩做的，包括匿名线报之类的。东恩也没有直接否认，只是说谢谢你最近听我说了这么多。
들어야죠18년이나늦었지만조사는여기까지입니다그럼조심히가세요
아
그리고일이바빠져서다른거는뭐신경도못쓰지싶네요
被捕后的颜真迎来了何道英的离婚协议书，何道英甚至要当面看颜真签字，就是要诛他的心。
편지하면예솔이한테전해줄거야
건강챙겨
看似一切都结束了，东恩约周汝正去看海，二人顶着大雪坐在红色的灯塔下，喝着啤酒唱着歌，东恩露出了美丽的微笑，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美好轻松，就好像一切噩梦终于结束，偶像剧的男女主迎来了幸福快乐的大结局。但真的是这样吗？
맥주는샀는데뭐더사가요
우리이제다왔어요여기가끝이에요잘있어요
东恩来到了监狱，颜真看着他邪笑着说，怎么这么晚才来呀，我想你想的都要死了。在18年前颜真闯进东恩出租屋的那一天，他说过一样的话，但是现在他的处境却早已跟过去天差地别。东恩此时面对颜真也早已没有了过往的恐惧，他云淡风轻地说，我希望你未来余生永远不会忘了我，而且你每一分每一秒都会觉得冤枉。冤枉？颜真没理解为啥自己要觉得冤枉呢，东恩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只不过这个问题的答案东恩不会告诉颜真了，永远都不会，他要让颜真今后的每一天都为这无法得知的真相而感到痛苦折磨。其实东恩的运气真的很差，之前他说颜真杀了孙明悟这个推测只有1%的可能会出差错，而那1%偏偏就发生了。原来真正杀死孙明悟的凶手根本就不是颜真，那一天颜真将孙明悟打倒后慌忙逃离，而住在店里储物间的小兰却被吵醒，当他打开门看见了孙明悟浑身是血的躺在地上，吓到不知所措，孙明悟朝着他一点一点的爬着，还要他帮忙救自己，那个画面太恐怖了，过往令人痛苦的回忆开始浮现。原来孙明悟还曾性侵过小兰，当孙明悟死死地抓住小兰的腿不放，小兰的恐惧飙升到了顶点。真正导致孙明悟死亡的其实是小兰最后这一下子，东恩早就发现了小兰不对劲。早先在手写信刚曝光的时候，东恩就曾主动找过小兰。
나시에스타에서처음영호만났던날너나알아봤었지
当时小兰面对东恩多少还是有一些抵触的，她以为东恩是来劝她出面作证的，但是实际上恰好相反，东恩是要劝她什么都别做。为什么呢？因为东恩一直都盯着全在俊的店，他注意到了10月20号之前小兰一直住在店里，但是20号之后却搬家了。东恩还说，你一定知道孙明悟遇害了，
우리가구할수있는마지막기회야그러니까끼어들지마네가뭘봤든뭘알고있든뭘들었든가만히만있어줘손명호죽인범인은박연진이어야만해
这番对话听起来莫名其妙，但是实际上是至关重要，因为小兰就是复仇计划中的最大的变数，是东恩之前最担心的那1%。后来小兰到底还是向东恩坦白了，是自己杀了孙明悟，还掏出了之前被他藏起来的酒瓶。东恩二话没说，当即接下了这个烂摊子。小兰哭着向东恩道歉，为自己当时作为朋友却不愿意为东恩伸出援手而道歉。东恩却说：“
너도와주는거아니야어디서살든어떻게살든이만큼은짊어지고살아그리고나이제더는그복도에서있지않아그러니까너도그체육관에더는서있지마
就这样，对于东恩来说，他复仇的剑舞演到这儿已经彻底落幕了。一直靠着仇恨支撑才能活下去的他，如今心愿已了，整个人似乎失去了所有的力气。只见东恩走上了那栋废弃大楼的楼顶，那个18岁时没跳下去的地方，准备结束自己这残破的一生。但是关键时刻，周汝正的妈妈出现了。 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因为周汝正与东恩一样，都是被强烈的仇恨折磨，活着的每一天都是以复仇作为动力与支撑。周妈已经见过尹素喜的妈妈了，她知道东恩这一路走来是如何的不容易，所以她也知道这个女人是儿子重要的精神支柱。如果东恩自杀了，很可能自己的儿子未来的结局也会如此。
근데그끝이거기면안되는거잖아요여정이가문선생복수돕겠다고할때나허락했어요그러니까문선생도허락해줘요내가오늘당신살리는거내아들좀꺼내줘요지옥에서그래서끝끝내살게해줘요부탁할게요
六个月后，夏天来了，颜真依旧在监狱中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狱友随口问了一句明天的天气怎么样，他就要立刻的站起来，挤出笑脸，声情并茂的做着天气播报，脸上是笑，但是眼中却流着泪。很显然，他在监狱里的日子并不好过，想必也是遭到了狱友的霸凌。而东恩此时却是在寺庙中陪着崔慧婷的前婆婆修行。难道他出家了吗？当然不是。
이제말해봐요이렇게삐대는이유가뭔지
부탁이있습니다청성교도소에무기수한명이있어요이감가능할까요
교도소에분란이좀있어야겠네청성보다더험한곳은딱한곳뿐인데지상교도소거기면되겠어요
原来东恩这六个月都是在为周汝正的复仇铺路。周汝正不能进入青松监狱，但是不表示别的监狱他进不去。东恩像当年接过尹素喜妈妈的仇恨一样，接过了周汝正手里的剑。
보고싶었어요
근데나왜또떠났어요
복수가아니라사랑이었나보죠
잘잊지못했어요복수가잘안됐어요
과외가필요할것같은데과외해줄까요이젠내가망나니가되어줄게요선배 1% 는내가채워줄게요말해봐요누구부터죽여줄까요
东恩退掉了之前的公寓，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自己所住的公寓价格要远低于市场价。他想起了房东奶奶到底是谁。当年18岁的东恩要跳江自杀，而房东奶奶也因为儿子的意外过世，同样有了轻生的想法。两个陷入绝境中的人在同一个夜晚相遇，当时东恩拉住了房东奶奶，而房东奶奶也在上岸后下意识地去握住东恩那冰冷的脚。
근데우리는못찾아그치어춥다우리봄에죽자
等到春天再死好吗？多令人鼻酸的一句请求啊！一老一少在江边抱头痛哭的画面，似乎让他们绝望黑暗的人生中射进了一丝光亮。当下的他们对未来看不到希望，但是假如再等等，等来春天，一切会不会好一点呢？那幸运的是，故事的最后，东恩在经历了18个春天之后，他终于迎来了自己的19岁。现在的他学上了自己曾经最想学的建筑，身边也有了爱与善意。身上的伤疤虽然依然存在，可是他却坦然地穿着短袖，手臂的伤痕处纹上了一朵永不低头的、倔强的、充满了生命力的魔鬼花。大婶过上了平静安稳的生活，但是很突然的，他收到了一条久违的信息：
이모님구합니다연락주세요
周汝正的复仇计划并没有停止，他成为了芝山监狱的狱医，而东恩也成为了监狱里的志工老师。经历过之前的那一些，二人的复仇手段已经越来越进步了，甚至这一次会提前买好没有个人信息的手机和黑车。而那个变态杀人犯也真的被移送到了芝山监狱。当他在芝山监狱见到了周汝正，应该就会知道周汝正曾经承诺说会为他搭建地狱，这并不是空言。这一天天气很好，东恩和周汝正二人站在芝山监狱的门前，一阵风吹过，大片的云朵飘了过来，遮住了阳光，也许是暗喻着新的一场剑舞即将上演，黑暗荣耀正等待着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获得。但此时二人没有惧怕，只有期待。那么以上黑暗荣耀2的全部剧情我们就看完了，有些细节和分析我在讲解的时候就穿插着说了，那么到结尾呢，我们再来总结性的聊一聊。黑暗荣耀会爆火，根本原因肯定是戳中了观众最核心的需求，爽。这个爽不单是光光的把能刺激感官的情节无脑的堆砌，而是建立在逻辑完整、情感通顺的基础上，将观众最想看的情节生动的呈现了出来。好人最终就是要过得好，坏人就是要得到惩罚，一个非常标准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结局。通篇没有啥同伴反水啊、队友献祭啊这些拱火的剧情，也没有什么女主爱上仇人老公这么狗血的戏码。之前我在看预告片的时候，大婶满脸是伤的镜头都快把我给吓死了，我以 以为大婶要出事儿，万幸最后并没有。全剧一直在强调一件事，那就是受害者不要去死，要活着，只有活着才有春天，才有希望。我觉得这样的主题还是非常振奋人心的。除了爽，全剧的整体质量那也是有目共睹的，节奏好，细节铺垫完整，情节层层的推进，有条不紊，细节伏笔环环相扣，还有剧中的台词也是非常的细腻，前后呼应。还记得第一季中的个人海报展现了角色的定位，而第二季的海报中其实已经透露了反派的结局。捂嘴的哑了，流泪的眼瞎了。在解说第一季的时候，我在 Word 里边记了这么一句话，我说我不期待看任何一条感情线，不管是女主和谁。看完第二季打脸了，男女主这对双向救赎实在是戳人呢。不过女主和何道英，我知道很多人觉着这对也挺带感，不过我个人依旧是不愿意接受的。何道英这个角色在剧中呈现出来的形象确实是很有魅力，但是我总觉得她有一种被衬托出来的美，就是那种所有人都考20分，但是她考了60分，但是实际上满分是100的感觉。别忘了她本身也是一个阶级观念非常之强的人，不管是之前对司机呀，还是她选老婆的原则呀，甚至包括她后来与东恩的各种拉扯呀，都能够看得出来她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高阶层的利己主义者。但是我觉得金大编剧牛逼之处就是啊，她把每一个角色都刻画得非常的饱满。当何道英解决了所有的事情，也没有对东恩过多的纠缠，只是在出国前自己去便利店吃了一个饭团，纪念他对东恩那无疾而终的心动。我还是对他 salute 了啊，是个有风度的爷们儿啊。完了，我看评论区啊，有不少的同学都问说，为啥何道英明明知道女儿不是亲生的，还那么在乎呢？关于这一点，我感觉也没有啥好纠结的。对于自己倾注了多年心血养大的孩子，你但凡是有点人性，都应该是爱的吧？是不是亲生的，那还能咋的？难道人只能对有血缘的亲生孩子有感情吗？你养个猫养个狗，不是亲生的，那么也一样是不容易轻易抛弃吗？更何况在剧里那血缘关系，你看似重要，其实也没有多重要。东恩那个拥有血缘关系的亲妈对他施暴，那不也从来都没手软过吗？这是其一。那么其二就是我之前说的，何道英是一个高阶层的利己主义者，他习惯了俯视万物，他享受着万事都有掌控权。那么到了私生活这块，他很明显的失去控制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女儿也是他心中的图腾，一种维护他尊严、捍卫自己权利的标志。所以这么综合来看，这个女儿她是非要不可了。全剧呢，我最喜欢的配角还是大婶，这条线真的哈很催泪啊！我一个大老爷们好几次鼻酸都是因为她。我之前还说感觉大婶吧有点开金手指了，但是看到后边，我几乎就是完全接受大婶的各种骚操作了，因为她是有成长过程的，而且剧中其实也是用了一些细节来展现大婶的生活化的。就比如发现殡仪馆这个重要的线索，大婶是通过看电表是多生活。那么除了大婶，女校医、爆炸头闺蜜、男主妈，还有房东奶奶，这些女性角色都非常非常打动人，各有各的魅力。主角那就更不用说了，不管是正反派其实都有的聊的。那时间关系真的就不在这一期视频里边展开了，其实这期脚本写到这儿已经快20000字了，再这么写下去，这期说不定啥时候能剪完了。如果说同学们真的特别有兴趣，我后续再考虑做点杂谈的专题，就像狂飙那样的啊。那总的来说，我依旧是建议大伙要是想爽到底，还是可以去看看原剧，毕竟解说视频我就是做的再长，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内容都说全。不过最近我看到网上说呀，好像这部剧的导演本身也陷入了霸凌的丑闻。哎，如果真是这样，那只能说艺术确实是来源于生活，这部剧的现实意义呢就更拉满了。行吧，那么今天这期真的说到这儿了，我是刘老师，咱们下期视频见啊。